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阿雪。今日我们会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位俄罗斯森林女神的故事。以下的内容取自扶摇节目未解之谜。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森林里面住了一位小仙女，她的名字叫做阿纳斯塔夏。在阿纳斯塔夏的世界里面没有手提电话，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车，没有豪宅，也都没有名牌子的日用品等等。但是这些就成为了她变成很多人都羡慕的一个独特之处啦。小仙女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面，不过她的生活就一点都不寂寞。只要她打打手指或者摊摊只手指，森林里面的动物小松鼠就会排着队剥松子给她吃了。没错，是野生的松子啊。小松鼠们还会成日带给阿纳斯塔夏一些很美味的食物，这些都是来自原始森林的食物，譬如蘑菇干。想起这些天然的食材真的比我们平时吃的零食炸物好吃得多。森林里面的野兽都是阿纳斯塔夏的好朋友玩伴，白色的熊和灰色的狼都是他的朋友。他们经常都好听阿纳斯塔夏话，比做猫咪还听话。不单单是这样，阿纳斯塔夏他还可以看到宇宙里面最精彩的节目，就是阿卡西纪录了。 Akashi Record， Akashi Record， 阿卡西纪录就是传说之中宇宙的档案馆或者叫图书馆，它记录了宇宙过去、现在、将来、未来的一切事物，无论是人还是宇宙的事都一一记录在案。每一个人的灵魂，它由出世发生的所有的一切的事，多生多世遇到发生的一切的事，都会记录在 Akashi Record 阿卡西记录里面。无论是做过什么、吃过什么、见过什么人，无论是大小行星有没有出现过，无论是恐龙为什么会消失、月亮的历史、人造卫星等等，这些全部都记录在阿卡西记录里面。里面全部都有答案，它就是宇宙的历史图书馆。那怎样可以看到这个这么伟大的阿卡西纪录的 record， 这个观看这个历史呢？小仙女说，对她来说，她只要合埋着眼她就看到了，这画面就会在她脑海里面自动地浮现出来，她想看什么就直接看什么，真是很方便的。当然这个就是阿纳斯塔夏这个西伯利亚的小仙女她有的独特之处和她有的本事啦。普通人贴埋只眼真系乜都睇唔到噶，只系一片黑暗或者系蒙查查。有时候喺寂寞嘅西伯利亚森林里边，除咗动物之外，仲会有啲访客，就系外星人啦。想知道外星人嘅飞船点解会来去无踪无影，飞得咁快睇唔到，甚至唔知道，但系一啲声音都冇喎，点解会咁嘅呢？阿纳斯塔夏就话啦。其实是很简单的，他们用的是真空技术。在外星人的飞碟的外壳并不是人所理解和想象的。他们的外壳光滑无比，布满了很多很小的窿窿孔。这些小的孔呢，里面住了一些超神奇的微生物。就是这些微生物了，它会将吸入去肚里面的空气以极快的速度转化成固体的小颗粒，就是这样，它就可以迅速在飞碟周围创造了一个真空的保护罩。所以飞碟虽然在地球的大气度飞行，但是和在外太空飞行没什么差别，自然又变得快又变得静，一些风声点滴都不知道它飞过。阿纳斯塔夏又怎会知道这么清楚的呢？小仙女就说了，因为他见过外星人的飞碟试过出了问题故障，被迫降临了在森林里面，都是阿纳斯塔夏帮他们维修的。其实这些高科技 并唔系啲乜嘢好巴闭嘅事。喺我哋人类祖先嘅文明比佢哋嘅科技发达得多好多。阿纳斯塔夏就话俾人听，人唔单止有轮回，其实文明都有轮回噶。就好似我哋而家靠嘅现时嘅科技，靠住手机喺度生活嘅文明，其实喺呢啲嘅文明之中，只能够算系好初级嘅阶段。如果唔系现代嘅人类太过高傲，普遍存在住一种错误嘅观念，认为过去嘅文明好落后，历史上好多嘅谜团，就好似魔鬼嘅三角、金三角同埋金字塔等等嘅谜团都可以一一解开得到噶。讲到呢度，阿纳斯塔夏小仙女就开始变得有啲忧伤啦。因为他从阿卡西纪录的预告片里面看到危难正在向地球逐渐逼近。阿纳斯塔夏就说他曾经见过在1992年地球差点就没了，就要毁灭了。当时有一颗超级小行星朝着地球飞奔来，气势汹汹。不过好彩的是地球有位超级的守护者，那个就是木星啦。当这个小行星靠近木星的时候，就被木星强大的引力一次捉住了，硬斑斑就被木星拆开了21块小碎片啦，就好像人用手压碎一些饼干一样，压成渣。不过1994年这些碎片倒是以极高的速度撞上了木星，将木星的面呢都撞歪了。科学家就说了，如果撞到的是地球不是木星，恐怕可能就跟恐龙当年差不多了。好彩的是地球的灾难，不过地球的灾难都未停。小仙女阿纳斯塔帕又看到在2002年还出现过一场的劫数。她讲这番说话的时候，讲到2002年的时候，当其时呢是在1996年，就是未发生的。结果她的预言真的很准了。2002年果然有一件大事件发生了，是什么呢？当年2002年的11月沙士来了，非典肺炎出现了，跟着的那一年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不过很幸运的是，这场灾难没有扩展成全球的大劫数。虽然是这样，这个故事都未完的。8年之后沙士升级，新冠登场，今次就好似卷席全球一样。我想大家作为人类的记忆都好深刻同埋记忆犹新啦。网上有传言就话啦，其实当年嘅沙士本来就系一次全球性嘅大灾难，只不过系某种力量将佢化解咗。而家新冠又系一样，虽然卷席咗全球，不过呢人类亦都系逃过劫难啦。你话系咪冥冥之中有一种自然嘅力量或者系正能量一路守护紧人类，令到人可以逃开咗呢一啲嘅命数同劫数呢？改写咗人类嘅一啲嘅劫数嘅命运呢？点解人类一次又一次总系会被毁灭呢？要经过呢种毁灭呢？小仙女翻开咗佢睇到嘅历史嘅档案，就系宇宙嘅历史啦。一页一页咁翻查过地球嘅前世今生。结果小仙女发现地球这个地方的文明每次崩盘毁灭都是因为人心变坏，人背离了神，所以才会搞到最后自我毁灭的收场。如果人心变好，大家的心都变回好了，灾难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呢？但是怎样可以让人类明白这个这么重要的道理呢？小仙女就拍拍她的头脑了，她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她就想找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在俄罗斯畅销书籍《鸣响雪松》的作者费拉迪米尔·米格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她为了寻找传说中可以治百病的神树，一棵会发出响声的雪松树，她就一个人一支弓走了进去大森林里面，结果被小仙女看中了，留住了她在森林里面住了3日。回来之后，费拉迪米尔·米格列就将她那3日的奇遇记写成了一本书了。这本书就是《鸣响雪松》。 冥想雪松在俄罗斯出版之后一夜爆红啊。小仙女在这本书里面给大家一个远离灾祸的妙法，就是大家一起约好每朝早六点起身，花15分钟想下啲美好的事情，唔使谂得太复杂噶，简简单单，怎一个微笑，一道阳光，一句鼓励的说话，一个温暖的拥抱就好啦。当好多人都一起咁样谂嘅时候，就会产生共振，大家嘅善念就会凝聚成一股超强嘅能量，将黑暗嘅暗势力直接赶走。咁样嘅话，灾难亦都会随之而去啦。真系就系咁简单，冇错啦。唔信你试下，结果好多人喺俄罗斯跟住做，佢哋话无论结果到底发生咩事都好，最起码比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很多，就是这样就已经很足够了。一年之后，米格尔怀着一大堆读者的来信，再次回去西伯利亚大森林里面。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米格这么精彩的内容。多谢大家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今日的题目，一位俄罗斯森林女神的故事。今次阿纳斯塔帕居然带米格列去参观了外来的星球，不过她就不是带她的肉体，就是灵魂出窍，带着她的灵魂一起去了其他的星球参观。在那里另一个星球，那些外星人外表跟人类差不多，但是最大的分别就是这些人呢很冷漠啊，他们冷冰冰，没什么人情味，没什么表情。这些外星的人种都是自己一个人住的， AI 人工智能就是他们的保姆啦。人工智能保姆照顾下，门是会自动打开的，灯都是自己会开的，电脑也都是自动检查着身体的状况，电脑还会帮你配餐添，但是所谓的食物就是一些很少的药片，全部都是营养，营养就是够了。不过这些药片的味道会是怎样呢？大家都很难想象了。之后 AI 还会自动计算主人入睡的时间，贴心地帮主人准备床铺，为主人催眠。总之你什么都不用理， AI 绝对就帮你照顾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样的阶段和级别了。一个人这样生活怎样繁衍人的后代啊？他们的细路原来全部都是试管婴儿，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的，父母只要提供细胞样本就可以了。小婴儿出生之后，父母都不用担心育儿的问题，孩子会直接送去育儿中心长大，这个就是外星人的世界了。咁样你愿唔愿意好似佢哋咁生活？小仙女又点解带米格列嚟参观外星嘅星球呢？因为呢啲外星人正打算入侵地球。喺外星人嘅计划里面，佢哋正在一步一步咁样去实行。佢哋会带住好闪亮嘅高科技向各国政府兜售，展示佢哋超级方便嘅超级型豪宅，仲会装扮到好似系嚟自银河系嘅亲戚。佢哋会话：我哋系你宇宙嘅好兄弟，只系想同你一齐分享科技，提升生活品质等等美好嘅说话。当然啦，天上冇免费嘅午餐，呢啲外星人佢哋亦都会讲条件噶。佢哋就会话：我哋只要地球上一世块嘅地方就可以噶啦。森林里面没人住的地方给我们借用一下。地球人一想，这样当然好啦，有化算的买卖。然后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就开始点头签约了。这个签约就大件事了。为了帮助地球人起一些高科技的智能房屋，外星人将自己的工厂引入地球，淘汰地球科技。地球人只好为他们打工服务，慢慢人就将他们当神一样崇拜了。久而久之，外星人就开始操控和控制了整个地球。我们是得到他们的科技，但代价了，自由没了，人类成为了他们的奴隶。 而他们好像变成了这个星球的主人，成功入侵地球。这样外星人这个计划会不会实现到啊？地球是不是真的这样沦陷呢？小仙女于是看着米格列，很细声地跟米格列说，今次你自己去看下人类的未来啦。小仙女刚刚讲完，他们两个就来到了未来的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了。在米格列眼前的景象完全出乎了他意料之外啊，这里没有了那种满条街都是企满的机械人、空中飞车的未来城市，相反到处都是树木、古老而温馨的屋、河水清澈见底，街道上几乎都没有车啊，只有一些用来观光用的公共巴士，里面坐的全部都是外地来的游客啊。莫斯科人去了哪里呢？小仙女就笑着说了，他们都搬了去乡下住了，住了入去他们自己的祖传家园。原来外星人的侵略计划最终没有办法成功，因为俄罗斯人选择了另一条路，就是回归自然，回归传统的生活。政府免费提供每户家庭一公顷的土地，人们就在这一块土地上用传统的方式打造自己的家园，用古老的智慧经营果园和菜地，每一棵植物都是用爱心栽培出来的，果子又香又甜，蔬菜也都超级好吃啊。他们在祖传家园里面出世，也都在这里老去，一身健康、快乐、心灵宁静，久而久之，一个个小型的聚落就会自然地形成啦。人开始一起生活，一起教育孩子，不再需要政府的管理。在这里的空气越来越干净，水亦越来越清澈，连外国人都被这种自然和爱的氛围吸引了来，纷纷来到俄罗斯，来到这里拜访啊。俄罗斯因此成为全球旅游的热点，为政府带来了不少的收入啊。祖传家园出产的农产品亦都因为纯天然无污染而大受世界各地的人所欢迎，亦都以昂贵的价格出口到世界各地。回去走回传统的俄罗斯成为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国家，人民身体变得很健康，国家富裕强盛。为什么回归传统就可以避开灾祸呢，带来幸福呢？小仙女就说了，这一切都要从人类的真正的历史讲起，人类的100万年历史。小仙女阿纳斯塔帕说，人类的文明每过100万年就会轮回一次，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轮回里面已经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辉陀时期、意象时期和元虚时期。辉陀时期是人类最初也都是最神圣的黄金年代，那个时候的人日子过到好像神仙一样，可以活到200岁一点都不出奇的。他们的家园就是用满满的爱打造出来的绿色天堂，你身体哪个季节需要什么营养，大自然自然就帮你安排妥当，水果、蔬菜全部都好像校了闹钟一样，刚刚就在你需要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自然就会种出来。动物也都乖乖地贡献他们的蛋和他们的乳汁，人怀着感恩的心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吃下去的每一啖的食物都是能够补充和滋养自己的身体的。在那里人不需要法律，也都不需要什么国家来到管理，一切都是靠道德来约束。这样这么幸福的生活一直持续了99万年，大概在10万年前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个就是意象时期了。在这个时期拥有超能力的祭司们开始野心澎湃，他们妄想取代神控制人类，他们一步一步被人制造好幸福的假象，让人和大自然开始分离开，慢慢地人就忘记了自己的本源，忘记了神，最后跟了祭司条路走。大概在1000年前我们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元虚时期啦。人类完全被假象迷惑了，到了今日我们正处于元虚时期的末期，亦即是 最迷失的阶段，技术治理的时期了。简单地讲，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社会一切问题。科学看上去好像很先进，但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人类自以为过得很好，高科技比我们过了幸福的生活，但其实这个是一个巨大又精致的假象。他说这条路是很多文明都走过的，最后就是走到灭亡了。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生活在假象呢？为什么人类会懵然不知自己生活在假象之中呢？这样的生活意义又在哪里呢？人类怎样才可以回归真正的自己，回归自己的本源，知道自己的历史，真正在内心里面觉醒，回归神，走回去一条未来恒久的幸福之路呢？今天的节目时间走到了，关于阿纳斯塔夏这个俄罗斯森林的女神故事，我们先讲到这里先。在未来的时间，我们有机会再在谈天说地篇再跟大家分享。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大家讲拜拜啦，拜拜。